欢迎收听由奈斯博作品《五芒星》。第四十集，哈利把手机放回夹克口袋，靠上沙发靠背。他这样坐在沙发上，鉴定组人员肯定会生气。可是，这里实在没什么线索可以破坏。显然，凶手这次作案后彻底清理了现场。哈利甚至在地上闻到淡淡的液态香皂味道，这是因为他在地上发现了一些黑色块状物，乍看之下像是烧融的橡胶掉落到地毯上，于是就把脸凑到地板上去看。门口出现一张面孔，我是鉴定组的比尔·侯勒姆。很好，哈利说，你身上有烟吗？哈利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。侯勒姆和他的同事开始工作，夜晚的阳光斜照在学生楼、街道和坎本区的树木上，最后落在德阳区，把每一处都染上灿烂的金黄。这样的奥斯陆黄昏美丽无比，哈利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能和它相比，一定有其他城市比得上，只是他不知道而已。我想知道这些黑色块状物是什么。哈利指了指地板。好，侯勒姆说。哈利觉得头晕，因为他连续抽了八根香烟，香烟抑制住了他的酒瘾，但也只是抑制，并没有完全消除。他凝视着那根拇指，拇指可能是用钳子切下来的，凶手还用到了涂料和胶水。要在房门上方刻上五芒星，则需要用到凿子和锤子。这次凶手带了很多工具。哈利明白五芒星和拇指代表的意义，可是为什么要用胶水？
看起来像是融化的橡胶。
侯勒姆蹲在地上说。
要怎么融化橡胶？
哈利问。可以用火烧，也可以用熨斗烫，还可以用热风枪吹。侯勒姆耸了耸肩。
融化橡胶干嘛？
为了让它硫化。侯勒姆的同事说，硫化胶可以用来修理东西，或者达到防水的功效，比如说汽车轮胎。硫化胶也可以用来焊接，达到密封效果，诸如此类。
这个呢？不知道，抱歉。谢谢。
白色拇指指向天花板，如果这根拇指能指向密码的答案就好了，汤姆心想。这根拇指显然是个密码，凶手在警方的鼻子上套了个环，牵着警方，就像牵着一头蠢兽一样，爱往哪个方向牵就往哪个方向牵，所以这个密码一定有答案。如果密码是专为哈利这种具有中等智商的白痴设计的，那答案一定很简单。他看着那根拇指，心想代表意义可能有向上指。OK, 收到，明白。傍晚的阳光持续涌入，他深深吸了口烟，尼古丁在他的血管里流窜，通过肺部狭窄的毛细血管朝北行进。尼古丁有毒，损害健康，让人上瘾，但滋味一流。可恶。哈利突然一阵剧烈咳嗽，拇指指向天花板，四零六室的天花板，四楼的天花板。
原来如此，白痴，白痴。
哈利转动钥匙，打开了门，在墙边找到电灯开关，走进门内。阁楼很高，通风良好，但没有窗户。储藏室有编号，每个储藏室占地两平方米，彼此紧邻，靠墙壁排成一排。细铁丝网内堆放着许多物品，这些物品的物主先把它们储存在这里，日后再扔进巨型垃圾箱。储藏室里的物品包括破了洞的床垫、过时的家具、放衣服的硬纸箱，还能用而不能扔的电器。
犹如地狱之火。
傅凯喃喃地说，和两名特种部队队员走了进来。哈利觉得用这个意象来形容这里再恰当不过。这时天空中的太阳也许低垂，渐渐西落，但太阳一整天都在替屋顶的瓷砖加热，现在瓷砖正在释放今天储存的热量，把阁楼变成名副其实的桑拿房。
406室的储藏室应该往这边走，
哈里说，往右走去。
为什么你这么确定尸体在阁楼？
因为凶手指出了明显的事实，五楼是在四楼的楼上，所以406室的楼上指的就是阁楼。
指出？类似看图说话。你知不知道这上面不可能有尸体？
为什么？昨天我们带警犬上来过，一具尸体在这种温度下躺在这里四个星期。这样说好了，如果把狗的嗅觉转换成人类的听觉，这就像是在这里寻找一个发出巨响的警报器，就算是最迟钝的警犬也不可能找不到一具尸体，更何况昨天我们牵来的那只警犬是最顶尖的。
如果尸体被密封起来，味道飘不出来呢？
空气分子移动得很快，即使是极其细小的开口都能穿过，不太可能。
硫化胶，
哈里说。
什么？
哈利在一个储藏室前停下脚步，两名制服队员立即举起撬棍站定位置。
兄弟们，我们先用这个试试。
哈利把一串带有骷髅头的钥匙举到他们面前晃了晃，最小的那把钥匙正好可以插入挂锁的锁眼。
让我单独进去，
哈利说。
鉴定组的人不喜欢现场被脚印蹂躏。
哈里借了一把手电筒，站到一个又高又宽的白色双门衣柜前。这个衣柜占据了储藏室绝大部分的空间。他伸手抓住衣柜门把，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，然后用力把门拉开。衣服、灰尘和木头的霉味扑鼻而来。他按亮手电筒，只见横杆上挂着一排蓝色西装，款式跨越三个时代，一定是马里斯的长辈留给他的。哈里用手电筒照亮衣柜内部，用手摸了摸西装。西装用的是粗糙的羊毛料子，其中一套罩在薄薄的塑料袋里，里面是灰色的保护套。哈里关上衣柜，朝储藏室后方的墙壁走去，那里有个晾衣架，上面挂着两片窗帘，看样子是家庭手工缝的。哈里拉起窗帘，看见一只小型食肉动物张着嘴，呲着尖牙，无声地朝他咆哮。那只动物身上剩下的皮毛是灰色的，放大理石眼珠是褐色的，需要抛光。
是雕，
傅凯说。
哈
里环顾四周，储藏室里没有太多空间可以查看，难道他真的误判了？接着他看见一卷地毯，像是波斯地毯，至少他这么觉得。地毯直立着，倚在细丝铁网上，指向天花板。哈利把一把藤椅推到地毯前踩上去，拿手电筒往那卷地毯里照去。站在外面的特种部队队员看着哈利，神色紧张。
好吧，
哈利说，爬下椅子，关上手电。
怎么样？
傅凯问。
哈利摇了摇头，蓦然间怒气上冲，踢了衣柜侧边一脚，把衣柜踢得像肚皮舞娘般左摇右摆。狗的吠叫声传来。一杯，只要来一杯就好，只要有片刻不受折磨就好。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，耳中却听见摩擦声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墙壁上滑了下来。他立刻转过身去，正好看见衣柜门猛然打开，一个西装袋朝他扑来，把他撞倒在地。哈利知道自己一定晕过去了几秒钟，因为当他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地上，后脑隐隐作痛。他吸了口气， 吸进干燥木质地板扬起的尘埃。西装袋的重量把他肺里的空气全给撞了出来，他感觉自己像是溺水，被压在一个装满水的大塑料袋底下。他心下慌张，挥拳击出，不料拳头却打在柔软表面上，而柔软表面的下方有什么软软的东西陷了下去。哈利心头一惊，全身僵直，静止不动。静静的，他的视线开始聚焦，溺水的感觉逐渐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已然淹死的感觉。灰色塑料膜里，一对呆滞的眼睛正和他对视，马里斯·弗兰。
五芒星，作者尤奈斯博，演播零七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